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在主的殿中，神给我们预备极其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聆听从神来的话语。那你要心里相信，要知道，不论你是看到一个真的人，还是你看到屏幕上的人，神的恩典一点都不减少，神的恩膏大大的降临在那渴慕的人的身上，渴慕的人就得着。跟你边上的人说，我渴慕聆听神的话。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渴慕主的话，我们坐在这里就有意义了，我们坐在这里就有属灵的收获了，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三声哈利路亚，欢迎主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今天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因为今天外边有很多我们的摊位，所以你知道我这是昨天本来讲章，有一篇讲章已经预备了三天，都拿给团，拿给我的秘书了。结果呢，昨天晚上哈，拿给他以后，上帝在一个小时里都改变了我的信息，我又立刻再写再传给他。这篇信息是一个小时写出来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处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弟兄姐妹，这里耶稣在里面讲一个比方，他说天国好像家主在一个葡萄园，然后呢就呼召人到葡萄园里头来做工，清早6点钟就开始去找人了，然后呢到了9点钟，对不起，我们这里的翻译都是中国古代的那种计算时间的方式哈，到了这个什么午正啊，申初，午正就是中午，申初就是下午3点，所以你看到，彼得他们守着申初的祷告，记不记得？就在门口曾经行了神迹的哈，那就是下午三点，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有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下午5点，你看见从早上6点到9点，到12点。到3点，到5点，一天的时间，上帝不断地在那个地方呼召，看到有人闲站在葡萄园的外头，站在那里游手好闲，站在那里浪费时间，主人都告诉他说什么呢？进葡萄园去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希望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一起说，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伙计们干活了，一起说。再说一遍，来，告诉边上的人，来。呀 ,Amen,Amen。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话，上帝不要有人闲站着，记住，没有一个人在教会中应当是闲站着，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在服事工作里头。将来的奖赏根据什么？将来的奖赏根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参与服事的工作。你在服事工作中间忠心不忠心，就是你的奖赏。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造成问题，这些人叫做什么呢？这些人叫做闲杂人。在民数记第11章第4节，我们一起读来。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什么？好，这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群人夹杂在他们的中间，跟他们一起出来， 这群人不是成为他们正面的帮助，这群人成为整个团队的困扰。他们常常会这个发怨言，他们常常会起争竞，这些人被称作是闲杂的人。我跟你说，一个人闲在那里没有事干，当他没有事干的时候，他就会品头论足；一个人站在边上没事干的时候，他就会指指点点，他就会指指点点，他就会说东道西。于是这种闲站的人非常容易成为教会中间闲杂的人。你看哈，当大家都在做工的时候，大家这里指，对不起，如果是说建筑房子，在那边砌砖头的，或水泥的，绑钢筋的，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会在那边说闲话。唯独什么样子的人，站在边上看的人，唯独站在边上看的人会说，这个人的砖块没有把它砌好，那个人的水泥没有和好，那个人钢筋没有绑好。你注意，唯独闲站在那里的人容易变成闲杂的人。闲站在那里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人顾他。闲站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闲站在那里是说，因为喜欢看热闹看戏，喜欢品头论足，这些人就容易变成闲杂的人。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间，你要不要看了这段经文以后，你要不要问自己一下，在这个教会里头，我是不是一个闲站的人？你要不要问自己一下，在这个教会中间，我有没有什么贡献？你来组织崇拜，你来参加聚会，你来这边参加一些的活动，但是在这个教会中间，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贡献？能不能告诉别人在这里你做了什么？能不能告诉别人，因着你在这里，有人的生命被改变了，因着你在这里，有人的伤痛被安慰了？因为你在这里，有一些人跌倒了，被人拉起来了，被你拉起来了。在别人的生命中间，你有没有故事可以讲？别人讲到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动人心弦的故事？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哈，在跟我分享一些，她分享两个小时啊，就一直提到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些谁怎样帮助他，让他的生命怎么样得祝福，让他的家怎么样改变，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改变，让他的媳妇怎么样改变。他在那一边讲还一边哭，你看见那是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有恩典，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下了功夫，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给了他们祝福，给了他们帮助。你呢我呢，在这个教会中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贡献没有？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没有？有没有因着我们他们的信心被坚固了？有没有人因着我们他很久不聚会的开始来聚会了？他开始来聚会了。 OK， 好了，为什么要服侍上帝？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服侍上帝？是不是因为教会有需要，所以你要来服侍上帝？当然教会有需要，但是最基本的不是教会的需要。我这么说，教会少了某一部分的服侍，对一个教会来讲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听得懂我说的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有当然会有帮助，但没有，对这个教会来讲没有太了不起的。对不起，诗班在这里很好。对不起，我说一句话，没有诗班教会能不能进行？可不可以？可以，教会可以进行，懂我的意思吗？比方灯光很好，告诉我没有这种灯光的时候，告诉我教会可不可以进行？可不可以往前行？可以嘛？怎么不可以呢？所以服事的重点在哪里？不是单单给教会有一点好处，而是给我们自己有好处。一起说，对我们自己有恩典。在服事的中间，第一个，生命会被建造。一起说，生命被建造。你看，因为在服事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成长，因为要服事嘛，你的信心会不会成长？一定会，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让你信心成长，会不会让你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更坚固？会不会？因为服事，你就开始去经验一些真理，对不对？因为服事，你就开始去经验一些真理，于是真理对你来讲不是头脑里头的，是你生活中间经验的。因为服事，告诉我会不会变得更喜乐？会不会？ 生命会不会变得，因为服事会不会有挫折，会不会有挫折，有挫折以后生命会不会变得更细腻？你知道生命怎么变得细腻？你看这个木板，这个木板比较不光滑哈。木板光滑是因为怎么光滑的？一直打磨，一直 polish polish polish， 对不对？一直打磨，一直打磨，一直打磨，打磨到后来的时候就光光滑滑，你手摸上去的时候像丝一样的感觉，好，像丝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是被打磨过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要在服事中间才会被上帝打磨过，你的那个粗糙才会变得细腻。好，你要跟人常常发生冲突，就在服事中间，这个冲突中间有别人受伤，有你受伤，当然有人就放弃了。但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不放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零零角角就在服事的中间变得圆融了，变得成熟了，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变得越来越老练，也变得越来越美丽了。 Amen。 我就看到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比方有一个弟兄，我不讲他是谁哈，几十年前他在教会中间的乖乖，跟我讲话的时候向来是不讲三字经，不会讲下边的话，你就知道啊，在我办公室里跟我讲话通通都是三字经开头，然后才会开始讲下边的话。然后呢跟我生气的时候他会拍我的桌子，哎，他不但会拍我的桌子啊，还会站起来吼我，哎，那么他不但吼我，当然他就吼别人，连牧师都吼了，告诉我他不会吼别人吗？他吼别人了，他吼他老婆了，他吼他什么了。但是我告诉你，几十年的时间下来了，你不知道我讲的人是谁了。为什么？他的生命成熟了，他的生命老练了，他的生命可爱了，他的生命美丽的。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头的这个环境服侍的时候，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人际关系，你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领袖的原则，你会学到很多的怎样付出在别人的身上，怎样付出在别人的身上。哦，这个是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学习，你知道吗？全部都是在很棒很棒的学习。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说师母有一次就问我，那时候我才只有五十来岁啊，他就问我，他说茂叔，你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那我听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头很沮丧的，我说我这样一个大牧师，你居然说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有很多朋友啊。他说那你的朋友是谁？我告诉我想了半天啊，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谁。我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最后憋出来，我说周神助。你看你笑，我老婆也笑嘛。他说你们是朋友，你们什么时候见面？确实没见过面，你知道吗？我们唯一见面叫特会，听懂我说的吗？我们唯一见面叫开会，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们唯一见面是这种，我们没有其他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彼此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就开始学习。你知道我开始学习这个在牧师朋友中间开始练习做朋友，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很差劲的人，真的是很差劲。我们这些牧师啊，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带出来教会都不像样。好，这是实在说我们自己要认罪的事情。我们都是上拜天下拜地的，悬在半空的人啊，都悬在半空中间的。好了，我就开始练习给我的这些牧师朋友，这个每年的三节啊都去送点礼物啊。你知道我前面三年送出去都一点回应都没有，一点回应都没有，一点回应都没有。好，一点回应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就说，我说啊，这群人呢，啊，真是连做人都不会，怎么做牧师。结果你知道这些牧师朋友，这些牧师好朋友们啊，他们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周哥有一天就打电话我，他收到我的，他冒说你最近为什么常送我东西？我说练习做朋友啊，练习做人呐。他说你这么老了还不会做人？我说至少我会送东西，你还不会送东西啊。但我告诉你，周哥后来送很多东西给我，他真的送很多东西，而且都送很好的东西给我哈，不让他送。扣这个这谁，顾清明牧师也是，我没有办法跟他比，他每次送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他哈。他现在还送我两个很好的东西，有谁要我可以把它义卖一下，用来做这个作为词汇，就是两个 那个叫什么摇摇的那个电动的椅子，坐上去以后啊，它会按摩的，不是按摩椅啊，但是就是坐着像鞍马一样，但也不是鞍马啊，那种椅子送了我两个，我摆在那里啊，封都没有打开来，已经两年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如果有人要不要让它浪费，还是好东西，全新的东西，全新的东西，好不好？好，所以你看见我们在怎么，连我们这些牧师都是在这种肢体生活中间慢慢的磨出来的，知道吗？我们都在那里慢慢磨，慢慢学，学出来的。第二个，不但生命被建造，恩赐被建造，因为在服事中间呢，你的恩赐就被建造。所有的恩赐都不是天生的，所有的恩赐都是越用越有的。比方我们的做 keyboard 手，我们的这些的年轻人，他是天生会弹 keyboard， 没有这回事了，就是一点点学了，开始练习就是一只单手学，然后慢慢双手学，然后慢慢会学和弦，慢慢越学越多。你看他是越弹越好，吉他手也是一样嘛，开始不会嘛，越弹越好嘛，包含我们讲到的，你以为我们天生可以这样子讲，哪有这样子的，天生也是最开始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嘛。所以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神学生讲一篇道，他一讲我就说，哎，这是抄尼托生弟兄的，然后我就说这抄哪一篇，然后我听到说这个地方抄错了因为这个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慢慢学出来了嘛，不停地讲，学出来了嘛。所以我常常在讲道学的课程上，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我说讲道在讲道中学，祷告在祷告中学，敬拜在敬拜中学，从来不是上一门课考试100分你就会了，没有这回事情。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实际操练中间把它操练出来的，啊，实际操练出来把它操练出来。比方敬拜的同工开始一定是，对不起啊，这个带的不像样嘛，哈，哦，他只能配搭在边上嘛，跟着一段时间，他的敬拜恩赐出来了，祷告的恩赐也是一样啊，祷告的恩赐也是一样。很多人不知道祷告要操练，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教会有导读的操练，祷告的操练就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你们注意到，像我们最近你听我们的这100天的连锁祷告，我就看到我们的传道同工带领那些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些年轻孩子们的祷告哈，越来越有恩高了，祷告起来越来越有力了，祷告起来的时候像一把火在那里烧了，比一些很多资深的牧者的祷告还要来得好，比一些资深牧者的祷告还要来得有恩典。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天天都有导读的操练，天天都有导读的操练，所以他的祷告的操练就出来了，所以他祷告就有力了，就像一把刀，你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这个刀就会变得很锋利吧，于是呢你就可以削铁如泥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削铁如泥嘛。如果这把刀你没有去好好的磨它，它就是钝的嘛，祷告的这把刀就是要磨的嘛，祷告这把刀要磨的嘛。所以啊，没有参加导读的弟兄姐妹，鼓励你都要参加导读，一定要好好的参加导读。你在这个参加导读的时候，你的祷告会被操练出来啊，因为导读所操练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啦，绝对不一样的啦。你就提到有一些人祷告就在那个地方告状的，有没有？有啊，他就在那里告状。有人祷告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里报告事项的。我就记得有一个少将，他这个在教会里头带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结束，于是呢就立正，然后尽力说报告完毕。哎，好了，反正好好的去操练。告诉我，赶鬼的恩赐要不要操练了？你以为人天生会赶鬼啊？不是跟你们讲过我们第一次赶鬼的故事吗？乖乖赶了3个钟头，你知道吗？赶得真是心惊胆战， 心里想完了完了完了，这个人好好的进来，然后出去的时候疯疯癫癫，我说这个牧师怎么交代啊，怎么交代啊，乖乖不止那一天啊，后来就连续75天这个人住在我家里头啊，在这75天你都天天赶天天赶天天赶啊，天天赶啊，就跟这个鬼在那里作战啊，就跟那里打仗啊，哎，就是因为不止赶他，还赶很多其他的人啊，越赶恩膏越出来，越赶恩膏越出来，明白？越赶恩膏越出来。所以像现在我都跟上帝说求一个恩典，我说上帝我现在很老了，不可能用75天去对付一个鬼，我说上帝请你拜托你给我一个恩典，10分钟对付一个鬼就好了啊，让我能够用10分钟去对付他，不要用75天去对付他，没那么多那么多美国时间。教导的恩赐也是越教导越出来嘛，辅导的恩赐，服侍人的恩赐，帮助人的恩赐，通通都是在服侍中操练出来的，全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要认为说，不要认为说这个赶鬼是特别有恩膏的人来赶鬼，不不不，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毫无恩膏的人，但是因为他就天天被逼着，只好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就赶出来了。连煮饭连扫地告诉我要不要操练啊？要嘛。第三个，肢体关系被建造，你看生命被建造，恩赐被建造，第三个肢体关系被建造。你因为在服侍中间，于是你就跟其他的肢体要建立关系，在服侍中间才会有肢体关系，在服侍中间然后你才能够享受肢体关系，才能享受肢体关系。在服侍里头你就学习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尊重，彼此尊重，这个都是在服侍中间建立的肢体关系。你知道圣经中形容我们是肢体关系，你知道这种肢体关系表示什么？缺一不可。一起说缺一不可。告诉我，现在我给你出1000万买你的左手，你卖不卖？卖还是不卖？我出1000万买你的一根指头，卖还是不卖？你们看见好宝贝对不对？一根指头1000万你也不卖，一根手2000万不卖，因为它是不可或缺的。告诉边上你是不可或缺的。你知道肢体的关系就是一个肢体不舒服其他全身都不舒服，这个叫肢体。你们有没有晚上的时候这种背痒痒的睡不着觉的？有没有这个被蚊子叮了一下然后你就睡不着觉的？有没有？你看蚊子只叮一下，就那么一点而已，就那么一点而已，但是你全身都不舒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肢体关系，这个就叫做肢体关系。有人打你的头的时候告诉我，你的手会不会去保护他？但是保护他的时候手会被打，你还是会去保护他？你会不会说头挨打了干我手什么事啊，让他被打？会有这种人吗？没有嘛，没有嘛，你一定会去保护他嘛，这个叫做肢体关系。弟兄姐妹，不能发挥功能的肢体叫做残疾。我再说一遍，不能发挥功能的肢体都叫做残疾啊！你就看到有人有一只手不能动，这是小儿麻痹嘛，一只脚有脚但不能动，这是残疾嘛。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中间不要做那残疾的肢体，告诉别人不要做残疾肢体。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你知道有了一个团队的时候，你的那种肢体关系是非常，比方我们教会里的，我就看到很不起眼的一个团队，厨房团队20几个人，他们快乐得不得了。这海涛我也说的对不对？永涛快乐得不得了，他们在一起快乐得不得了。你看 我们有一个羽球团队，他们在一起快乐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个交安团队，他们已经成立了大概30年了，20多年了，好，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生了特殊状况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你找得到人吗？你可以立刻拿起电话， 立刻有人会毫不犹豫的半夜里头都来帮助你吗？所以我经常讲，在教会中你要建立一个生死盟的关系。一起说生死盟。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不单是小组里头的弟兄姐妹，是我跟你有一种关系，你有问题我一定挺你，你出状况我一定保护你，我一定帮助你，我一定帮助你，我对你不离不弃。弟兄姐妹，能不能告诉你边上的人说我不离不弃，一起说我不离不弃。很多人在教会中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甚至于是毫无关系的，是毫无关系的。祝福你，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要悔改。我再说要悔改，不要很骄傲说我就是懒得跟他们来往。你那么了不起哦，你那么了不起哦，懒得跟他们来往，瞧都瞧不上眼，瞧他都瞧不上眼，那么了不起啊。耶稣说我连你也瞧不上眼，但是我还是爱你。时间的缘故我得讲快一点。第四个，你看他让你的生命被建造，恩赐被建造，肢体被建造，下边让你跟教会的关系要建造起来。很多人在这个很多人在教会中间就只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一个看戏的，只是一个来听听道的，只是一个挂个号说我是基督徒的，偶尔在奉献箱里头丢一点零散的钱安慰自己的良知。很多人在教会中间都是跑来跑去独来独往，我跟你说，唯独在教会中间我参与了服事，你才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你的家，要不然你永远不觉得这是你的家。你知道什么叫做这是我的家？就是我有伤痛的时候，我知道到这里会有人安慰我，我有难过的时候，我知道到这里，这里有人会保护我，我知道我失败的时候，我到这里，这里的人会接纳我，会鼓励我。什么叫做家？就在这个地方，我是不需要伪装我自己，我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你要有你自己的家，那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连，对不起，我这么说，连小狗都需要找一个家。所以我们讲说丧家之犬，你知道丧家之犬，你知道那个狗是认主人的，狗是认家的。你知道我们也是一样啊，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家，要不然告诉我圣诞节你去哪里？当然每个礼拜每个教堂你都可以去，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觉得你像什么？你做客嘛。但如果你来到新的教会，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家。我带人来的时候，别人会说哇你们的表演好棒啊，你会有这种感觉，与有荣焉，对不对？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与有荣焉？看到我们的一些的表演团队，一定有新朋友问你说你们这些人是专业的吗？有没有人问这话？你都很专业，你都很骄傲的告诉他，不是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你会与有荣焉，因为这是你的家。如果这是你的家，婚丧喜庆才有一个家，家人一起来帮你们的忙嘛。对不起，我说很难听的话，婚礼还好一点，有的时候碰到丧礼的时候，这个人从来没来教会，然后呢，对不起啊，要办丧事礼拜的时候就告诉我说，牧师，15年前他在这里聚会。太多了，这种事情太多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OK， 好了，你不会觉得这个很可悲吗？对不起哈，要回天家了，送行的人都没有。 你知道前不久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50周年感恩礼拜，我们家庭的，你知道我们就发现一样恩典，就是我们家，我结婚50年，47年在这个教会里过的，47年在这个教会中间过，所以这50年的故事跟这个教会是紧密相连的故事。光成光伟小的时候，是郭大成、汪建国常常带着他们去放鞭炮啊，带着他们看电影啊，带着他们出去玩呢、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紧密的关联嘛。所以到现在，光成光伟看到他们还喊郭叔叔啊，那个还有时候会喊干爹，因为他确实小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说是他们的干爹嘛，哦。是他们，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光伟长得真的是很可爱，比他现在可爱多了。哦，小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真的是很可爱。那个他很善良，很单纯，然后呢，这个那个肉啊，这样子都会垂下来的哈。然后呢，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东西。晚上吃完晚饭一定问明天早上吃什么。早上起来还没上餐桌就问早上吃什么，上了餐桌就问中午吃什么，中午一定问晚上吃什么。有一天他吃饭吃太多了嘛，我就说不要再吃了，够了够了，他嘴巴里塞得满满的，然后他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我就把他的饭拿去喂我们家的狗，结果隔了10分钟他回来说爸爸我的饭了，我说你不吃了，我拿去喂狗了。他说马上哭了，哭得很伤心哦，哪有这种爸爸，儿子不能吃要给狗吃。这爸爸简直很差劲的。我只告诉你，你看见这故事都是相连在一起，你们注意到但愿你家的故事跟这个教会也紧紧相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家的故事要跟这个教会紧紧相连。有教会你会被保护，有教会你会被关爱，有教会你会被建造，有教会我跟着一起成长，会得着教会有什么恩典，你一定得到什么恩典，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的中间，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第五个，可以得到上帝的奖赏。约翰福音12章26节，耶稣说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下面一起读来，你看见吗？服侍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尊重。上帝尊重你，上帝尊重你。好了，怎么样参与服侍？怎么样参与服侍？你说我现在没有服侍的角色，我怎么参与服侍？简单，第一个主动，一起说主动。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主动的寻找服侍的机会。不必等别人来找你服侍，不是别人找你说来请你来弹琴，你会弹琴就告诉我们敬拜不同工，我很希望能够参与这个服侍，我可以担任 keyboard 手，好，我可以担任吉他手，我会吹小号，我就觉得我们教会一定有人会吹小号，为什么你不能够在我们敬拜中吹小号？我就常想在我们敬拜中间如果用小号起头，乖乖，那个敬拜是怎样的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个敬拜怎样的不一样啊。好了，类似于此，你主动的去找，找到什么？找到有需要的地方，或者找到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有两个姐妹我很感动，一个叫素清，一个叫微公，有他们的照片吗？哦，有素清啊，素清是这边穿条子服装的，不是微公，右边第二个是微公，左边第二个是素清。我特别提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有什么特点呢？素清经常会去，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接触的一些更生人带到教会来，常常在礼拜四晚上祷告会完他就找我，他说牧师，这两个是更生弟兄，请你为他们祷告。好，又带来说，牧师，这个人这个吸毒吸的脑袋都坏掉了，现在请你为他祷告。又带一个人来说，牧师，他这个已经有这种被巫鬼附着的现象了，能不能请你为他祷告？都是素清带来。然后他就跟随围攻两个人照顾这些人， 你知道照顾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带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带他们其中有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最近还帮助他们两个，其中有两个不同的两个弟兄啊，一个结婚一个没结婚，还去买了房子了。我好佩服，给他们掌声吧。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帮人买过房子，告诉我是不是？你都没有去帮助人买过房子，但是这姐妹却是去帮助更生人去买了房子，让他们有力量站起来。告诉我这样的服事有价值没有价值？这样的姐妹尊荣不尊荣？我们教会很早以前有一个退伍的老兵叫陈波波，他都住在那个汇国市场三楼，他中风，每一次来啊都是一只脚都不方便走啊，都是这样子走着来的。我们都跟他讲说，陈波，我们开车去接你。他是不要，他我要用走路，因为这样是锻炼，每次都走40-50分钟走到教会来。然后你知道他在教会里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我们三明堂两边的那个二楼的花圃全部是他浇，他负责照顾。实际上有的时候他真的不太会浇，都把花都浇死了，你知道，水浇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忙一下，他就很生气，他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不可以抢我的。这位长辈80多岁，那是他的工作。我一看到我们厨房的同工，像永涛啊什么啊，他们没有人叫他们去厨房，他们是自己去。永涛还是一个银行的副总，他们弯得下腰，不会因为我是高阶的，我只能够做什么，弯得下腰去煮饭啊，没有问你是什么背景，大家快快乐乐的一起服侍。所以一定要主动，一起说主动。第二个，选择你有恩赐的。好，你怎么去选？我就选我的恩赐在哪里吧。第三个，选择你有热情的。恩赐不一定符合得了，但能不能选你有热情的。第四个，选择没有人看见的。我再说，选择没有人看见的。比方围攻他们去服侍那个更生人，没有人看见嘛，这个就对了。很多人喜欢选择镁光灯底下的，大家看得见的。记住，那个如果用这种心态，就不会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就不会是个讨上帝喜欢的，不会是个讨人。服侍的态度，服侍的态度很重要。这七点一起读一下来。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来。你去参与一个服事的团队的时候，一个团体的时候，一个工作的时候，记住谦和，把每个人都当作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第二个，热情，带着100%的热情到这个团体里头，让这个团体因你来，他变得可以更热情于你，他可以变得。同时第三个，非常快乐。你到那个团体中间，记住你去就要把快乐带去。记住，我们的服事工作都没有那么了不起，对不起我说这句话啊，都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呢，如果你去了让大家都很愁苦，大家都开始吵架，大家就开始四分五裂，我跟你讲，你就是祸患，你就是撒旦的仆役，你就是撒旦的仆役。所以你到了一个团体的中间，你要让他们因着你来变得非常快乐。你可以想怎么会让他变得很快乐，就是你帮助每个人做下手，他就会很快乐，你帮助每个人做那个工作的人做得更顺手，他就会很快乐，你给每个人掌声，他就会很快乐，3不5时带杯豆浆去，带杯咖啡去，他就会很快乐。记住，你到一个团体中间服侍的时候，都要让那个团体变得更快乐。你都不要想说我要让他变得更好，不需要，你只要让他变得更快乐就好了，更快乐他就会更好了。然后呢，一定要健康，一起说健康。 什么叫健康呢？就是你一定会碰到让你受伤的时候，记住那时候就健康的去面对，哎吧，你就健康的去面对。然后呢，第五个持续，你不要今天去了，三个月以后再出现，那就不太好了。你要去服侍，你就持续的一起去服侍。六，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团队里头其他每一个人。你到了他们的中间，你要尊重他们。同时记住，服侍不是你一个人表演的地方，服侍是一个团队，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去完成一个使命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看篮球，我也很喜欢看足球，比较喜欢看篮球了。因为你就看到篮球里头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三角传球，快快好厉害啊，传来传去你都不知道怎么搞的，啪，有个人会在篮筐底下接到球就上篮了。你看那是什么？那是团队啊。据说三角传球可以打出450种不同的战法，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的。三角传球啊，一个篮球可以打出450种不同的篮球战法，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传的。当然，你会看到有人从中线投篮就进了，那也是很爽的，那也是很爽的。但是比不上那种彼此传球，彼此帮助，然后很美妙的把球传上去。这个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所以记住，在服侍中间要主动去找，找到跟你恩赐有关系，找到跟你热情有关系，找到你有一群好朋友在那，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嘛，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嘛，一起来服侍的。同时记住，你的态度很重要，谦和、热情、快乐去在里头服侍。你到哪边都要为那个地方带来快乐。一起说，我是快乐种子。最后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临近米迦的坐在，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是四世纪中间很有名的一段话。这是提到有一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名字叫做约拿丹，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后边出现，他的名字叫约拿丹。他是谁呢？他是摩西的曾孙，他是摩西的曾孙。那么他当时在寻找落脚之处，就来到了米迦家。那么米迦就说，我一年给你14克的银子，给你一套衣服，然后呢就住在我们家里，做我们家的祭司好了，他就留下了。结果遇到了但族的5个探子，但族的人正在寻找他们的族未来的一些的这个土地然后到了这边就问这个少年人，谁领你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个少年人没有回答。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今天我只是问这三个问题：谁领你到新店行道会来？你可能说朋友带我来的，亲戚带我来的，或者你在网络上面看到自己走来的。但是不管你怎么来的，告诉我背后有没有一双手？有没有一双手？是不是上帝带你来的？就如同我到新店来，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到新店来啊。当时我在神学院2年级啊，要升3年级的时候，我到现在记得5月16号、17号的早晨，魏立健他是3年级的学生，就跟我讲，他说，茂松，我们在新店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16号开始的。于是我8月1号就来了。我哪里会知道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从那10几个人的聚会，我留在这里会留50年呢、啊？想都想没有想过嘛。但是呢，告诉我那是不是上帝的手带来的？是还是不是？是嘛，是上帝的手带来的嘛。你说中间有没有想要离开过？当然有啊。我不是跟你们讲，我的辞职信放在我的抽屉里放了10多年呢、啊。因为很多挫折就想离开，就想离开，就想离开，一直到了大概我55岁吧，我看看我的辞职信，我想我说我大概不会离开了，我才把它辞职信撕掉。55岁，我把它撕掉，然后我就公开告诉弟兄姐妹，我说我不走了，我说你们啊把我赶我走我都不走啊，我就是埋在这个地方了，我埋在这里，不但埋在这里，我说哪一天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烧成灰啊，然后就撒在前边的草堆里头啊，干嘛了？每个礼拜天聚会我都点名你来了没有。 我相信上帝带我来这里。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带你来这里？相信不相信吗？可能有人里头还有疑问，可能。如果你还有疑问，你就去问上帝。你要找到一个就是上帝要你来的地方，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不能来看戏，你在这里不能来看热闹，你在这里不是来沾一下酱油，做那个白切肉啊，白斩肉啊，这个沾一点点酱油，不，你在这个地方要掳空吧？都没有人回答，阿们。你在这里要掳成新殿行道会中间的一员，你要把你自己栽在这个地方，委身在这个地方。如果到现今你不知，你还没有任何服侍的工作，祝福你今天在外边找找看有没有，如果没有，问你的小组长说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小组长不知道怎么回答，问传道人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什么。如果你看见外边的所有的这些平台都不是你要的，你心中有另外一个想法，可以告诉传道人说我可不可以开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比方我们说我们中间有人会写毛笔，我可不可以开一个书法社在教会，告诉我可不可以吧。山水画可不可以啊？书法可不可以啊？如果你开我是第一个学生可不可以啊？告诉我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为什么不可以？你在外面教英文，你说我能不能在教会里头就开一个这个英语绘画或者是英语查经。你看我们现在有个日文班嘛，那你可不可以有个英文班？你可不可以有个西班牙文班？可以还是不可以？你说我非常会做这个西式点心，我开个点心班可不可以啊？告诉我可不可以啊？可以吧。我必须要讲，教会里头基本上头服侍的平台是不够大，这是我必须讲。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不只是西列教会，是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服侍的平台不够大。我们教会舞台这么大，但还是不够大，还是不够大。所以会有很多服侍的平台是我们传道人想不到的，但你可以想得到。你可不可以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开这个平台啊？你会做 AI， 你能不能在教会这边就开一个简单的 AI 进阶平台，可不可以？告诉我可不可以吗？因为我们中间懂 AI 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嘛，少到不能再少嘛，对不对？少到不能够再少嘛。类似于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伙计该干活啦。伙计别站在那里，你站在那里站了太久了，你站了几年了？你已经站了几年了？你只等人去发掘你。今天上帝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要等人发掘你，你自己就发掘你自己吧。 Amen。 你自己发掘你自己吧，你能够做什么？你告诉我们嘛。我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嘛，但是你一定可以想得到，是我想不到的。让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是闲站的，让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卷起袖子一起来干活的人。 Amen。 教会里头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就是上帝把你给了教会。教会的会众就是教会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资源。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传道人包括我在里头啊，我们传道人我们的眼光不够宽，我们的视野不够大，我们了解的东西不够多，我们会开的平台不多，这是我们的可惜。所以你看我们的平台就是什么唱的啦跳的啦然后呢什么说的了哈，演的了，我们平台就只有这些。除了唱的、说的、跳的、演的，不可以有别的平台吗？不可以有别的平台吗？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坐在那里，做一个闲站的人。 是卷起袖子一起干活的人。来，我们来唱诗歌。
星期星期为耶稣共主世家敬礼，要举得双眼惊奇，我损我主为你的身不断，你的身如今头领全举，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
大声的来唱，
心齐心齐为耶稣做主是家经历，高举基督君王旗，我尊我主为你的身不断，你的身主祭头领全举，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
这心不断你的身主祭头领全举，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
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也许你坐在那里很久了，你隐藏在这个教会也很久了，实际上教会很大哈，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都做泉水艇，潜在水底下，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水，而且它是核子潜艇，下去了就不上来了。有一次我就看到有一个弟兄，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教会的？他说牧师，我2002年就来。我说哇，我说20年了，我说我居然不认得你，啊，我说我居然不认得你，我说这一潜下去就潜了20年，我不认得他，我有责任，但是我不认得他，他也有责任，他真是深藏不露，隐藏在那里，隐藏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求上帝帮助我们， Amen。 这是一个大家庭，它是属于你的，因着你的参与它会变得更美丽，因着你的参与它会变得更有价值，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数了三，就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在这个教会中间成为一个最快乐的神的仆人，最什么叫最精彩的神的仆人。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数了三，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谢谢你，耶稣我赞美你，求你自己恩待，求你自己怜悯，上帝我赞美你，我敬拜你，赐福给我们，施恩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的灵从天上浇灌在我们的中间，上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是闲站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统统是站起来服侍的人，加入神不到园里的工作的人，上帝我们仰望你，上帝我们祷告你，接你仆人的祷告，敬拜你主耶稣，敬拜你主耶稣，敬拜你主耶稣，敬拜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谢谢你，你从清晨一直到下午5点不停地呼召人进你的葡萄园，上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再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再躲到一边，不再冷漠地在那个地方观看。
你要听到牧师小的音，拒绝我们去找你，真的没有岗位，你真的在这个教会只能来看戏，但是你不要看戏。如果在这个教会，我们教会这么少，他们是几千个人，彼此不认得，牧师不认得，情有可原。我们才几个人，50个人，我们50个人你都还可以彼此不认识。牧师说谁的责任？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连这么少的人我都还不认得他，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呀他来吗？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教会有这个人。我有责任， 我没有让你们彼此认识，那个三十秒钟是不大够你认识的。如果那三十秒你也只管你的朋友，管你认识的人，你永远不会认得你不认得的人。所以请大家善用那三十秒，走到你不认得的人的面前去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会吗？我们每一次都只说耶稣爱你，欢迎你，好高兴跟你一起聚会，你可以再多两讲，多讲两句，因为我不认得你，我是谁谁谁，上帝祝福你，这样你就认得了。基本你有在教会的群里面的人举手，不管哪个群请放下。你在群里说话不说话，每天早上有人跟你说早安，你从来没有回过一个早安，你的礼貌在哪里？我不要说属灵的事，我只问你，你的礼貌在哪里？你进了你的公司上班，你的老板跟你说早上好，你敢不跟他说，不跟他说早上好？但是你在教会的群里面，你一句也不吭，牧师传道人怎么样鼓励你，你一句也不吭，一点也不回应。哎呀，我真是不好意思，我真觉得我们冷漠到了极点了。求主帮助我们，你可以先干这个活，你可以让你那一个群先活过来。你常常在里面问候大家，问候大家好，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丽霞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哪一个群主的工作，是你的工作。你认那个群是你的肢体吗？是你的肢体你就回应吗？是你的肢体你就回应吗？是不是？早上好，早上好，这不是很正常吗？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今天晚上我们七点见， OK， 这是不是一种很正常的回应啊？所以请你做第一件事，在你的群里面发声，在你的群里面发声，回应那一个关心大家的人，回应一下，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再等着别人来关心你，等着别人来告诉你你要做什么，等着别人来跟你分配岗位。如果你被分配岗位，你要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有人发现我的才干了，有人发现我的重要性了，哈利路亚，快快的来，快快乐乐的参与。但是没有被发现，那你怎么办？自己来，自投罗网，来自首，说我很想做什么。你不一定会被同意，你不一定会被同意，但是你要讲。牧师刚才说的那一些很多都是不必征求同意的，你就去做。我对我公司的人有负担，你不用告诉牧师，你就去把你公司的人带信主，那个不用牧师批准。我对我的邻居很有负担，我要在我的邻居，在我的小区里面，我要做一个什么事，你就去做就是了，你不用牧师批准，你自己去做就好了。但是你也不要抱怨，牧师都不来支持我，对不起，那是你要做的事，你就做吧。那你今天做了两天，明天你就不想做了，你也不用来跟你的牧师说，你就自己去把它结束吧。所以刚才牧师讲的那几点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个叫做持续，你看见了吗？我们都很有热情，但是我们不坚持。我做了两天我就不做了，我做了三天我就不做了，我做了四天我累得不得了，我挫折，我一辈子都不要做了。哇，有没有说过这种话？常说，教会里面常有这种负面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健康的面对，好吗？我讲太多了，我好像要替他讲一篇道，续集不讲了，我们祷告。我刚才讲的这些是要让你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栽培，我愿意接受约束，我愿意接受管理，我愿意在我被栽培的事情上实践，我愿意在我所听到的训练的里面说我愿意做，可以吗？ OK， 要不然我们这一个家就一直会是那个样子。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家更好，你自己的家，你花很多的力气让你的家更好，这是你的家，你是家人，你不是客人，不要带着做客的心态来，你是家人，但是你不要过头，你不要过头， 不服管理，我看到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是你的工作了啊。那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要顺服这一个家的带领跟管理。那在这个范围之内，我愿意快快乐乐的参与。那在牧师不能够创造的教会岗位上，我可以创造岗位。哈利路亚！一起为自己祷告，把刚才讲的这一大堆祷告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来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祷告，耶稣，我们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神，谢谢你，神，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哦，主啊，是的，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教会成为家人。哦，主啊，让我们成为有贡献的家人，爱护家庭的家人。哦，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和我们的家人彼此相爱的家人。哦，我的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支持的家人。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家里面抢着干活的家人。哦，我的主，我的神，祷告，感谢，赞美你。哦，耶稣，我谢谢你，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哦，耶稣，谢谢你，你都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各样的才干。哦，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得不一样。耶稣，我谢谢你，因为有你，因为有这个家，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耶稣，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赞美你，我的主，敬拜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是的，我的主，是的，我的神，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谢谢你，圣灵，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最后一个祷告，为着神把你领到这个教会，献上感恩。为这一个家祝福祷告，这一个家是神所给我们的家，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家是一个健康的家，祝福我们的家彼此弟兄姐妹是和睦相处的家，祝福我们的家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家当作家，把这个地方当作家，主动的爱家，主动的爱家人。祝福我们的教会，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耶稣，我们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是的，谢谢你，你给我们的家何等的宝贵！哦，我的主啊，是的，你给我们的家人何等的宝贵！哦，主啊，是的，每一个家人都是你眼中的珍宝。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是的，谢谢你，我们每一个家人在你的面前彼此相爱，彼此付出。耶稣，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你，我的主，谢谢耶稣，为每一个家人感谢赞美你，为每一个家人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是的，我祷告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哦，主啊，要看见这一个家健康成长。哦，主啊，我们要看见这一个家是可以荣耀你名的家。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谢谢你主，赞美你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敬拜耶稣，恩典的主，是的，祷告感谢赞美你。哦，我的主，我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谢谢耶稣，你把我们每一个家人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途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让我们能够成为家人。主啊，让我们学习成为彼此的家人，让我们学习在这一个家的里面成为一个贡献给家庭的人。耶稣，我们祷告感谢你，主，谢谢你建造我们这一个家越来越欢喜，彼此之间越来越和睦。耶稣，我们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让我们看见家的需要，让我们看见你神国的需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人是可以进葡萄园做工的人，让我们这一个人是可以在你的面前领受祝福的人。谢谢耶稣，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才干，纪念我们爱家的心。我的主，谢谢你，赞美耶稣，恩典的主，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赞美耶稣，你自己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 快快乐乐健康的成长，因着我们的服事，因着我们贡献我们的才干，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更加的喜乐，让这一个家能够更好。谢谢我的主，愿你自己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家人。谢谢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拍掌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跟他击掌说，我们是家人，互相鼓励，互相扶持，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